我们上一次说到了，缘起支，缘起支我们说完了五支，还有十支了。五支就是逐物流转，逐物流转就是爱、取、有、生、老、死这个五支了。哈，为什么称为逐物流转呢？逐就是恋着而追逐嘛，所以那就爱。所以从爱、取、有、生、老、死，所以逐物流转。为什么会流转呢？就是生、老、死。说到五支，导师这样说咯，主要就已经把苦谛、集谛，主要的意义都说完了。苦谛就是生就会老病死，这个在经典说就是存大苦聚集，存大苦聚集，苦聚就是苦运呐，就五取运，就五取运，所以这就是苦谛了。可以说五支当中的生、老、病、死，就是这一生呐、啊，生、老、病、死就是这一生哈，这一生就是可以说是苦谛，就是苦谛。至于极地呢？极地就是爱，是吗？如果说四谛当中的那极呀、啊，在经典当中四谛当中的极地，主要就是在讲爱。所以爱取它的性质是一样啊，只是量有差别。量就是取的量就大了，就是但是它的质呢、品质都一样的哈。爱取，所以。都说到逐物流转这五支，基本上就是把苦谛、集谛的大意说清楚了。苦谛、集谛的大意就是在，如果在缘起法，都说缘起法的定义是吗？缘起法的法则，主要缘起法最重要的就是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可以说就是把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可以说就是苦谛、集谛嘛。所以这五支逐物流转，基本上可以苦谛、集谛基本上大体上说完了。至于十支呢，十支都是说促进细心呢，促进细心。为什么又会有逐物流转？逐物就是主要就是爱。为什么会有爱？在说明爱的原因，就说到促进细心的这十支了，十支。促进细心的这十支，导师用了两个面向在说明它，是吗？第一个就是从那个生理学，就是入胎式来说了。入胎式来说的时候，那个四支啊，四言名是那四啊，那就是入胎式了。入胎式，它不是六四，那是六四。我们说，一般我们说那六四是那个初显的意思，初显的事了哈，不是细意识。入胎式就是那细心的事了，细心细意识。所以如果以入胎式或是生理学来说的时候，那个四肢呢，就是主要就是入胎式。那如果用认识论来说的时候，那个四啊就可以。如果在经文当中是六四的那个的意思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用认识论的立场来做说明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都属于细心，促进细心呢。我们刚才说了十支的那个四支，如果是六四的话呢，就直接用这个四，就是认识的主体啊，促进细心那个认识的主体了哈。至于如果说用胎生学来说的时候，胎生学来说，那个四啊，我们说那个四就是入胎四，入胎四它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六四认四嘛，所以那个如果说是用入胎四的入胎学的这样的来说明的时候，其实它的认识它是从那六入处了，六入处，六入就六根，六根处那就认识了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十字主要就是促进细心来说了，促进细心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会逐物流转。逐物流转的原因在我们认识嘛， 促进，促进就认，就是根促进，根取进就生事，事就会生受，受就开始会有爱。所以十二支缘起的那个处啊，那个处是无明相应处啦，无明相应处，无明相应处才会生受，才会有爱，是吗？这个我们这是我们上一次说到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说到了十二支，因为前十支还没有说到，还没有说到生死的根源的哈。促进细心，促进细心啊！为什么会逐物流转？为什么我们爱会升起来？原来是促进细心，但是还没有说到生死的根源，所以会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十二支当中的生死流转的根源，就是生死流转的根源，就是在十二支当中，就是无明言行，就是无明跟行这两支了。从事到受，说明了现实身心活动的过程，就是促进细心的这样过程。我们身心活动过程，就是我们认识活动的过程了。有情嘛，有情，认识活动过程当中就有情爱，是吗？所以有情那个情啊，古德把它解释成情，就是情事情爱。所以我们一般说认识过程，认识过程不是只有认识啊。他还会生什么爱，因为认识，我们说先有受，触了，触就开始认识，是吗？认识了开始就触之后会有认识，开始他会先有受，受是属于感情方面的咯，情绪方面的。想呢就属于我们说想就是认识清楚，认识。而思呢意志的作用哦，所以我们说认识的过程不单单是只有认识。所以这个从事到受就说明现实身心活动的过程了。这我想再说明一下，就好像说我们那个八正道，什么第一个是正见执，第二个是正思维，什么正思维有的又分为成正智，所以正思维它不单单是理智边的事情。我们说正思维就是要把那个所闻到的法更深刻的去思维它的义理，是吗？而且抉择它的了义不了义，而且把那个前提的佛法把它这个系统化，就是把它归纳成一个非常有体系的，我们自己啦可以很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用得上啊，或者散乱散掉了我们怎么能够用。但是正思维不单单是这个理智这一边呢、啊、为什么会分为正智，就是正思维之下呢会有起一个志愿，我所闻道的法，我所思维深刻的法，我有一种志愿，什么有什么愿呢？就要把它去实行了，所以叫做正智啊。所以导师对于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三支啊，八正道导师可以用文思修来设什么？文思修正啊，用八正道正见、正定可以到解脱嘛？文思修来设的时候呢，那个。思慧就是正义正义正面哦，正义正义正面。好了，所以在说明现实活动的过程哈，就认识，它不是在说明生死流转的根源，所以进一步说到无明言行，行言事。所以可以说这个三支了哈，这三支可以说这三支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啦齁。但是如果要跟前面那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十支合起来就是那十二支啦齁。所以我们先来说就是无明言行，行言事，这三主要就是这三支嘛齁。这个事呢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前世，就是那事啦齁。这是有事之身。就是什么叫有事之身呢？我们常会说有根身，是吗？我们是身体是有根的，主要就是有那一根呢、啊，有根，一根啊。这边是说有事之身的哈。其实我们在第八章呢、啊，也说到心意识，是吗？心意识， 一根就是那个一根就是精神方面的嘛，所以就是心识方面。就有识，这个识可以说就是有识之身，就可以说那心识了哈。心识就是心意识那个心意识的那心哈，心识有识之身。这个有识之身，这个情识有识之身，就是有识的有情呐、啊，有识的有情是吧？的发展，有识的有情的发展呢，就这一期生命的这一期生命的发展，所以也可以就是生呐、啊，就这一期的生，这一期的生，我们都所以叫做那个识啊，入胎识叫做劫生。劫生识什么？所以就是生。所以识所依的行，我们说就是行缘识是吗？行缘识的那个识所依的那个行呢、啊？所缘依就是因缘呐、啊，就是依着行，就是是以什么为缘？是以行为缘呢、啊？哈，就是是依行的。这个行啊，要讲这个行，这个行是什么？就是爱具思所引发的身行、语行、意行，这是三业行是吗？就是三业啦，三业行，身与意就是三业啊，身与意，业就是业行是吗？但这个是什么样的行呢？是爱具思，主要就是思啦，因为思就是造作是吗？我们说思就是造作啦。造作，什么叫造作？就是自己在造作什么，而且是什么引发相应的心所一起去造作。造作不单是那发动思了，这已经让他发动思。发动思是发动什么？发动身口行，身口行。发动思那就是意行的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但是这样的行呢，它是爱具思呢，跟爱相应的，跟爱相应的。这里为什么用行呢？而在十支当中，十二支当中的十支啊，它是用爱，对吗？是用爱，已经有爱了，所以这边用行，这用行，是同样的意思啦。导师不是特别谈到吗？特别谈到，爱就是那爱行的。我们说无明盖爱觉性，哪一个更能够贴近那个行动？嗯，那是爱对吗？我们说爱恨情仇推动着我们去造业对吗？他不会说那无明在推动着我们。倒是举个例子啦，就好像推动蒸汽火车的是蒸汽，但是。怎么会有蒸汽呢？是有煤炭。那蒸汽就是爱，煤炭就是无明，所以直接推动蒸汽火车的是那个爱，是蒸汽，所以直接推动我们去造业、去行业的那就是爱，那个、爱。所以导师在对于十二支缘起支啊，十二缘起支的爱跟行，它是可以互通的，互通。所以行就是爱具思，爱具思，因为思在推动嘛，所以这个思呢是爱具，就是同时存在的啦，就是爱具思所引发的三业行，这个也就等于爱取所起的有，爱取这个都跟那个前面的那个十字在做相应哦，行可以说就是爱具思相应的行，也等于爱取所生的有。为什么是有呢？就是爱取就是行，业行到了有就是不单单是业力，不单是业，而且是成熟的业了，成熟的业。所以一有它就要生。我们刚才前面说到那个事啊，事就是生是吗？就这一起生命的。这一起生命的事啊，入胎事那就是生，所以也等于爱取所起的有， 行是这样的意思了。至于无明呢，无明也可以等于无明处相应的爱等烦恼了。无明处相应的爱等烦恼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都是跟十支来做对比啦。我们刚才说到了，在十二支当中的那个就十支当中那个处啊，处那是无明相应处。无明相应的处一定会升起那个爱取等等的那烦恼嘛。所以也可以等于无明相应处相应的那爱取等烦恼。这个都跟什么跟那个跟前面那十支来做对比了齁。由于无明的蒙昧，爱的染着，所以生死世的那个生啊，有世之生啊，就不断的相续，所以就不断的流转于生死苦海，苦因苦果，苦因就是那个无明盖爱结系嘛，苦果就是生死世生啊。一切在无可奈何的苦迫当中了，所以成为纯大苦聚集，纯大苦聚集，这就是有钱的一切，有钱的一切就是祸业苦，所以我们说到了有钱的一切，我们说一切一切是对着有钱的存在是吗？所以我们这一本书咯，导师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就在说明什么祸业苦了。这就是有钱的一切了。先说明这个，然后再对着有情说内心，对着有情说外界，那就第八章第九章。希望对于这个十二支缘起支，每一支的它的意义，它相对于我们的具体的事实，就是我们具体的事实，因为这个十二支就在说明我们自己的身心嘛，所以对十二支的具体的事实，我们要清楚的理解哦。这样我们才能够做观察。虽然说我们常说了，虽然导师说，缘起最最重要的就是此故彼，就是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但是。不能够离开缘起法相啊，不能够离开缘起的事实啊，所以这十二支的内容我们要闻思的清楚明白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去观察，那观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深刻的了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所以老师这样说咯，性空，什么叫性空？性空是缘起的性空，不能够离开缘起法相说性空是吗？一样咯，此故彼，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也不能够离开十二缘起支的每一支的具体事实了。在谈第二节之前呢，第二节就要谈到缘起的流转与缘起的幻灭。这会更重视在那个他的就是理则性的说明哈，理则性的说明，但是理则性的说明也不能够离开这个十二支来说明它的流转跟它的幻灭啊，是吗？所以我们先来看附录一咯，这就是对十二缘起支的说明了哈。当然我们在内容当中的一些注脚了，包括本文。已经对那十二支的内容说明的非常清楚了，然后一些包括有些那注脚，相对可以让大家更理解它。但是在附录当中，我们可以更整体来看它了。那附录一就缘起十二支的解释是吗？在这里我引了三段文呢。第一个就是。成佛之道， 成佛之道，这个我们各位自己看了。我想，因为成佛之道大家很熟，只是在这边放在这里呢，放在这里让，很熟，为什么放在这里？只是让各位能够去做连贯呢、啊，连贯。我常这样说咯，事先以前都听到一句话是吗？浅者见浅，深者见深是吗？在我接触佛法之后，我才深刻的理解到这句话，尤其读了导师的著作之后，才真正深刻的了解这句话。同样一本著作，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不要比别，不要跟别人比，自己。以前看同一个文字咯，我自己观察我自己，以前看，一年前看，跟现在看，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而如果都一样，哇，那糟糕，那糟糕，没有进步。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咯，当然随着每一个人的那个程度，或者每一个人的那个进展啊，自己要去观察，到底是要多久的时间来观察一次？如果得力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做观察，到底有没有进步？但是我们初学啦，我们初学可以久久来观察一次，有没有进步？用这样来观察，就前者见浅，深者见深。因为世间的学问，一切一切，不管它再怎么样的高深，再怎么样的复杂，以后看起来都有它的底了。还有他的底，不要说大菩萨看了，我都可以看得出来了。我不是说看到，我常说咯，佛法可以给我一个立足点，站在迷宫外看迷宫。迷宫的本质，它的整体的特质，它整体的那个整体的那个架构，它的在它在实相方面，它缘起相方面的它的位阶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至于它的内部结构性，因为我还没有那个方便之，我不了解。但是佛法已经可以让我有一个立足点，站在迷宫外面看。我没有像迷宫里面那白老鼠，他看迷宫里面的白老鼠，他可以在迷宫当中，每一条路都很熟，都很熟。我没有那样的能力，但是佛法给我一个，尤其导师的著作咯，给我一个站在迷宫外面看迷宫的这样的立足点又站住了，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极限性了，他们的极限性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那底了。所以一般世间的人都还讲出那个很多很多都是浅碟文化是吗？浅碟啊，看到底啊，看到底，但是佛法不一样了。为什么佛法不一样？佛是可以超越的，可以超越。否则还在向上，不管怎么样的，它的无穷的变化，它终究是在向上，会受相的戏弄，就像迷宫里面的白老鼠，他认为他是在玩迷宫，玩得不亦乐乎，其实他被迷宫所玩。就像之前也有这样说到咯，我们要易物，不要易于物，但是我们常被物所易，是吗？但是佛法就可以，为什么佛法可以深刻到不是浅碟文化了？因为佛法是可以超越的了，是可以超越。这一点的话，我们学习佛法，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欢喜。是可以超越，没超越，这个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能够怎样？能够了生死啊，出三界啊？为什么能够出三界？就是这个喽，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呢，就真的是前者见浅，深者见深，因为它是超越啊，它是无相无量的，它是不二的。他都可以，再怎么样，他都可以引领我们向前，直到成佛。因为成佛只是二谛并观，究竟圆满，中道实证呢，还是没有离开这些。 所以关于这一部分，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知见，要有这样的态度啦，这样我们来学佛法就会不一样，这样我们来学佛法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啦，一次一次的更深刻啦，这是跟大家共勉的啦。所以我就还是把导师的这样的文还是把它引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互相的用现在的程度，然后再很恭敬的再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深刻的内容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第二个引文它是引自在唯识帖探源的。唯识帖探源为什么引出这个呢？其实如果要看这个导师只把详细的文字叙述当中最后做一个这个结构性的图表说明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时候是可以翻回唯识帖探源去看那些了。但是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图表。这就是逐物流转，就是五支是吗？逐物流转五支。就是爱，从爱去。那这里促进细心，我们看哦，这个到时候连起来的话就是有十支。十支就是这个五支，爱取有生老死这个五支，加上什么名色六入触受爱这五支的。有的经文把六入触合为一支，合为一支就是六入触，这就是认识的开始。这是促进细心。老师又连上另外一个，连上什么四言名色，就是促进细心有两个方面来去认识它了。那四言名色那就是生命依持是吗？因为如果没有名色，事也不能够存在，没有事名色也不能够存在是吗？又在入胎式，有那入胎式，父亲母血才会成为名色了。就是有精神的肉体，这有精神的肉体，那就名色了。否则，父亲母血那就是物质的，但是父亲母血是物质的。如果没有入胎式，那就不会怀胎。哎呦，入胎式进去，那父亲母血就变，本来是物质的，是吗？本来是肉。物质的，但是他因为有入胎是进去的，那名色就是有精神的肉体，有精神的物质了，有精神的物质也就是有精神的肉体了。但是如果入胎是，如果不再入胎了，他离胎了，那个就流传了，就流传。但是如果没有名色的话，入胎是也不会生。要有父亲母血啊，入胎式才会生起来，才会，所以三世合合，或者只有入胎式，他不会有入胎式，要有父亲母血合合的哦，有跟这个有缘的，你成为他的孩子的这个有缘的，才会有入胎式来合合的。所以那就是生命依持，没有入胎式就不会怀胎，有了入胎式，但是一离胎的话就流产了，没有名色，入那个事也不能够存在，所以那就生命依持了。这主要就是十支了，生命依持十支当中以入胎式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个事就是入胎式，所以前九支就已经把促进细心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啦。说到事的时候，他是要说到什么？生命依持。至于无名言行行言事，那就是生死的根本。加上前面的十支，那就共十二支了，十二支。这个就是对于那个十二支的结构性的说明了。对于每一支的内容，我们要清楚明白的。关于这个 整体的说明，我们来看第三个引文。第三个引文呢，是引自初期大圣佛教之起也开展了。圣地缘起，我们说，导师在《成佛之道》三省共法章，导师在三省共法章这样说到咯，佛说解脱道，四谛缘起，是吗？圣地就是四谛啊，四谛缘起，你看，所以四谛缘起，而且圣身诸佛法由是而显示，圣身诸佛法也就是大圣法。大圣法还是由什么来显示呢？由四谛缘起来显示它，所以四谛缘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我们来看，圣谛缘起都是从因果关系的观察，从因果关系的观察当中气象于极灭的了。气象极灭是什么意思啊？因果关系的观察，我们说缘起，缘起就是因果法是吗？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还是因果法，就是世间。苦集就是世间染因果是吗？生死的染因果，灭道就是出世间清净的因果，都是从因果的关系，因果关系的观察当中气象于极灭的啦。缘起法是这样啊，观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佛法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啊，要在说明当中呢，要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要有还灭门呢、啊。所以一说到流转门，必说到还灭门，就是一说到此有故彼有，一定会说到此无故彼无。你看，世尊在谈缘起，便是这样了。所以气象于极灭的了，因为极灭是什么？极灭就是涅槃啊，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啊。所以都气象于极灭了。所以圣道也是这样啊，苦集灭道什么？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是要在修圣道的，在修圣道当中要知苦断集正灭啊，正灭，所以都是这样，在因果关系的观察当中气象已极灭的了。其他的应处劫等等的法门呢、啊，都只是这一根本事实的说明呢、啊，就是从因果关系的观察当中气象已极灭的。所以导师世尊说应处界，世尊说应处界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啊。导师这样说咯，世尊说应处界，应处界主要是因为应处界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世尊说明应处界，导师这样说咯，是主要是要告诉我们无我啦，无我，无我才能够解脱是吗？或才能够解脱、啊、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啊、为什么说明应处界？应处界是我们能够理解到的，就是世俗谛咯，依着世俗谛要证入第一谛，依着应处界要说明我们凡夫呢，就在应处界当中只有一个实在的我啊。佛陀说就着我们理解的应处界说，这无我啊，因为有实在的我，就是生死根，就是让我们沦落沉沦在生死苦迫的大海当中不得解脱啊。佛说应处界，主要在说明应处界当中没有我，所以无我，无我才能够解脱啊，无我才能够离异啊，离异才能够顺向涅槃，所以都是这一事实的根本说明啊。而且应处界啊，应处可以纳在什么？纳在舌支当中，就是在纳在缘起当中来做说明了、啊。我们上次很快说到五支逐物流转，可以说就是以五蕴为中心的说明。十支说呢，处境细心的那个十支说，主要就是以什么？以六处法门为中心的说明了、啊。哎，这是在这个引文，在这段引文当中也会再做说明呢。好，缘起说的系列就舌支咯，舌支。 首先说就是这十二支，底下就要做解释了嘛、哦、生了就有老病死是吗？我们看到那十二支的最后两支咯，生缘老病死忧悲苦恼是吗？生缘老病死，这个生了就有老病死了。我们一般都在庆生是吗？庆生，死亡都不会，没有庆祝死亡了。死亡到了都是哭的了哈，哭的啊，庆生都笑着是吗？其实啊，只要一生就会要死了。你要不死啊？你说啊，我不要死啊，我不要哭死了，你就不要生，你不要去庆生。对，只要一生了，他就有老病死了。哎，各位，这个佛法不是佛法不是悲观呐、啊，这个是对具体的事情做说明呐、啊，说明，这样可以理解吗？嗯，佛法是要心生呐、啊，是吗？在心生当中来无生能够超越啊，或者我们这个身呐、啊，我们这个身呐、啊，永远是缺陷的，是吗？永远是缺陷，苦迫的，所以这样的身哈、哦，这样的身实在是不需要太庆祝了。我们要庆祝的是要庆祝那心身，是吧？心身当中的无身，无身才能够真正的心身呢、啊。好，生了就老病死，这个生老病死就是一生哦，就是这个生呢、啊，它是不能离开忧悲苦恼的啦。所以被称为什么？存大苦聚，存大苦聚，就生老病死，就存大苦聚啊。导致这个苦聚啊，就是苦运了、啊，苦运，那就无运的那运了、啊，就是那苦运了、啊。众生的一切，佛分别为无取运，分别为无取运，就无取运就无运嘛，就分别为无运无取运。这个无取运就是不离于苦，这个苦就是又被苦恼这个苦的当体了。所以我们说有钱的当体就是那无取运是吗？有钱的当体就是无取运。这是缘起说四谛说观察的起点。我们说那个缘起四谛都是从因果关系的观察当中去入于极灭吗？因果观察的观察当中，观察的起点就是在苦，就是在苦了。所以这个是缘起说、四谛说，就是因果说嘛，哈，因果说观察的起点，就观察因果的起点，就是在苦地，就是苦地。现实的嘛，哈。要从现实当中观察起了。如苦地的分别解说，苦地的分别解说虽然有那七苦是吗？七苦，我们说苦有七苦，那字末的又总列的说为无蕴炽盛苦，无取蕴苦了。无取蕴苦那就是无取蕴就是有情的当体嘛。所以导致在第三章不是特别提到这个吗？就是一切一切的苦啊，一切一切的问题根源出在哪里？就是我们自己啦，就是那个五蕴炽盛苦，就是有取蕴啊。为什么五蕴炽盛苦啊？因为我们那个蕴啊，不单单是五蕴，而是无取蕴，取爱取的那个取是吗？所以那当然就是无蕴炽盛苦，就无取蕴苦。对此现实人生的不圆满，我们现实人生的不圆满、啊、如果不能够知道是苦的，而恋着不能够离，所以那就不能够弃向圣者的自觉是吗？那就不能够离苦了。所以啊，佛跟我们讲说，人生是苦啊，那不是悲观了、啊。那是如实观啊。什么叫如实观？他不单跟我们讲这是苦啊，因为有那个涅槃乐可得啊。所以他不单单是讲这个我们生死是苦啊。 如果是单讲生死是苦，我不要学佛，我不要学佛，因为你跟我讲苦又不能让我离苦，我宁可苦中作乐，是吧？跟世间人讲苦中一样，苦中作乐，把那个不要认为它那是苦的。但是佛跟我们讲，这个是苦，他还跟我们讲什么？跟我们讲这个是苦，我们才不会恋着在世间呢，才会求出离啦，才会求出离。出离有两个方式，是吗？三乘共法的出离，还有大乘不共法的出离。大乘法的出离，菩萨法的出离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这样才能够出离呀，是吧？所以应该先知苦，先知苦。什么叫知苦？知什么？苦是什么？知苦就知应处界啦，知应处界。那五蕴呢？那是次生苦了，主要就是在知这个苦。这个应处界是苦，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就不离开生死世间，就不离开应处界啊，所以苦就是知苦，知什么？知应处界。为什么会存大苦即集呢？观察果，察果知因，推究起来要察果，果就是果就是苦地啊，苦果啊。为什么会我这个苦果生起来？观察它的原因，观察它的原因，推究起来。杂眼睛就这样说了，杂眼睛再这样说。关于这一段文，这一段文导师做了解释了，这个可称之为五支缘起说了。所以在案件当中的缘起说不一定都是十二支缘起说的，不一定十二支缘起说。苦集那就可以说是可以把那个缘起之说的，就是苦只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那说明清楚来的。还有惑业苦也可以是咯，惑业苦。这里是谈到五支啦，五支缘起。惑业苦就三支是吗？这里可以导师举了这一段引文啦，可以说这是五支缘起说。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啦，因未着，未着经文当中说未着啦，随身未着是吗？随身未着。因为未着，他说这未着就是跟受相当，也可以就是受了，受未，因为受，因为什么未着？因为有乐受啊，乐受呢未着是吗？乐受，所以跟受相当，因为有未着而有爱啦，因为乐受就爱取是吗？那苦受呢就嗔就排斥了，对吧？所以有未着就会有爱，有爱有了爱就次第引生爱取有生老死，存大苦即集。那这个就是那个五支说了齁。这个呢就是四谛当中苦地极地的说明了，苦地就是无起厌是吗？极地就是爱了。那四谛当中的苦地就是无起厌，极地极就是苦的因了，在四谛当中那极地就是爱，所以那就是可以说这五支缘起说，可以说就是把那个苦地极地大纲的说明清出来了。至于对于自我环境为什么会未着故服而起爱呢？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自我跟环境就是自体爱、渐渐爱是吗？如果用爱来分，就是自体爱跟渐渐爱。为什么会对自己还有跟环境为什么会未着故服而起爱？而起爱进一步说明，那就实质了，实质就可以说明为实质，实质缘起说了。内容就是这十支。这一系列经中有两类的说明啊。两类说明就是那个认识论跟那个太深学的说明啊。我们来看哦。这个推求爱的因缘达到认识，达到 到达了认识的主体是，它是认识论的说明。认识主体的是，这个是就实质当中的是，那个是呢，认识主体的是，不是入胎是喽？入胎是不是入胎是啊？不是入胎是的那个是，它不是认识论那个是啊？因为认识论的那是啊，主要是六识了。入胎是那细心呢，它主要是什么？它主要是我们说，只要一根呐、啊，一根入胎是它一根内取，一根内取我们的身心，以为我嘛，好，一根我们在第八章这样说，一根内取身心之为我，内取身心之为我，所以。内起身心之为我，他一内起身心，他就以身心为认识的对象，他还是一样会起事了，会起事，他还是会有认识，但是那认识主要是内起自己身心为我的那一部分。而我们说一般的认识论，它主要是六识认识嘛，尤其我们人类的第六意识啊，那特强，明显的意识特强，它可以认识外境。他可以认识内心了，所以咯，我们在修习过程当中，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的那个强烈明显的第六意识，然后呢，把我们那个内在的生系的那个观察到，让它显露出来。所以，我们第六意识是能够不单单外取六识，外取六境哦，也可以生系的往内观察，所以这个认识论，这个认识的主体，那个是呢，就是六识。我刚才说到了六识当中的意识啊，那意识不单单是可以外缘，也可以内缘起的是了，所以我们那个在修行过程当中，在定中啊，我们定中的第六意识的、啊、定中意识啊，定中意识也可以观察到我们的那个身系的意识，身的意识，让它浮现出来了，可以观察它。所以这个是，那就是六识，一般啦、啊，但是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六识？还是有六识的、啊、所以这是认识论。所以是。实质当中的是就是六识，名色呢？名色就是六识所认识的，那就跟六境相关喽。六触就六根，什么？触就六触，受就六识，六受，爱呢就六爱。哎，你看都六对吗？那什么呀？我们在如果各位那个第四章哦没有忘记的话，对这一段我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会非常清楚。就是因为认识的根源是什么？认识的根源是六根，因为根分成六根，所以境界就分成六境，所是根取境生的事就成为六事。所以经中的六根法门，六处法门，六处就六根是吗？也叫六入嘛。经中的六处法门，我们说答案经的六处法门，就是处相应的那个法门，六处法门它是以六处为中心而分别说明这些哪些啊，就是六境、六识、六触、六受、六爱等等，那都是以六，因为主要是有六触。为什么把分成六触啊？是很具体的、啊。我们人类啊，就有那六根，所以分成六触了。接下来老师引了一些经文了、啊，就是。恶缘生事，就是恶缘是什么？导致说就是根境了。 根净合而就生事，而名色缘事，名色缘名色缘事生，事缘名色生，就是什么？名色缘事而生呢、啊？名色缘事而生，事缘名色而生。这跟事缘名色名色缘事有些不同了哈。我们说事缘名色就是事是名色的因缘，事是名色的因缘嘛，叫事为缘而名色生。而在这里呢，在这里事缘名色生，那是这样的，事是怎样而生呢？事是缘着名色而生的。这个都在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说了。如三如立以空地，辗转相依而得数立，那就是三如就是名、色、事，那三嘛哈，三如，那辗转相依而得数立了，就是四缘名色，名色四缘名色。而能够生，名色也要缘事而能够生，就是三如才能够立了，就是这个名色事才能够生起来，才能够生起来。等于说，依这个来看，是不是是不能够自起自由的了？他不能够自起自由。所以不可想象有绝对的主观呢、啊。所以佛法当中说是由心论呢、啊，由心论、由事论、由心论、由事论，就是由心为主导，由心事为主导，由心事为主导了，而不是绝对的了，而不是绝对的。主观呢？如果是自由自起的，那就绝对的主观了。所以佛法是讲由心论、由心事为主导的。这是主要是在说认识论。认识论当中说到了名色缘事生，事缘名色生。那个名色，我们都解释了，名色就是境界了，境心境呢、啊，心跟境是相依而生的啦。不是离开境有心，也不是离开境，不是离开心有境呢、啊。我们不要说那境界是独立存在的、哦，不是喽，不是，心境都是相依而生，在认识论都是这样喽，在认识论过程当中都是这样，都也是一样，心境是不离的，心境不离，就是事缘名色，名色就是境。事缘名色而生，名色这个境呢，也要缘事而生，不是境是独立客观绝对独立于心之外的那境，不是没有了。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思维它喽，这在日常生活我们都可以去观察的，我千万不要说啊，这个怎么观察？这就如果我常说，如果我们对于文字要表达的意义，我们深刻的理清楚它的时候，深刻的了解，就这样观察，怎么观察？当然在三心位的观察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就是这样观察，就是这样的理解啊。我们要这样的理解，如理思维就更深刻的去观察了。但如果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就更深刻的观察。等到跟在定中做观察，还是这样的观察啊。还是这样的观察，只是更因为定心更强了，是吧？我们这个观察的工具更敏锐了，那观察的清晰度那就当然更强大，但是观察的内容还是这样啊，只是更清晰、更深刻、更明白的去观察它，它的内容还是这样啊，所以喽。文慧为什么这么重要？ 没有闻啊，那就无闻凡夫咯。听闻佛法真的太太重要了。我们那深德会啊，深德会哦，连天也比不上，是吧？就是一年生连天也比不上。但是啊，各位啊，我们要充分的去开展我们的那深，那一年生深德会，就生下来就有那个智慧，那一充分的开展它，那一定要闻思佛法，否则真的是太可惜，真的太可惜。所以那个义理，我们就理解清楚来。我们日常生活要观察就可以观察了，当然我们的观察力不强大，当然我们还有烦恼，是吧？还在推动，还在懈怠，还在昏沉，但是不能够说我不知道怎么观察咯，要知道怎么观察，但是观察不得力，是吧？啊，那我知道怎么观察，就是这个要明白的清清楚楚。我说到了知道，只是文会的知道啦，是吧？文会的知道观察，等到文会还要种种程度啦，但是基本上就是依着这样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啦。这样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清楚了。好，这个是认识论的说明喽。另外呢，生理学的说明，这个就是推求爱的因缘，到达了一起生命最先的结生式，那就是生理学的说明，那不是认识论的说明。生理学的说明就入胎式，结生式就入胎式，但是认识论的推求达到什么？认识的主体，认识的主体，那就是认识论。达到了一起生命最先的结生式，那就是生理学的说明，那入胎式咯，那就不是认识论。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齁。好，这样是四，那就是结生的四咯，那入胎式。名色呢，这样的名色就是什么呢？胎中有精神活动的肉体咯。啊，至于那个认识要在哪里认识啊？认识就是说这个实质啊，这实质认识那要在哪里说啊？就是那个啦，就是六入处，处呢，处就是认识的开始了。我们说那个处就是认识的开始，但是那个是无名相应处是吗？六入处，而这两者，什么叫这两者啊？就是四跟名色，这个两者四跟名色也是同样的，四也名色，名色也是的。所以不单单是生理学的说明的那个四跟名色之间是四也名色，名色也是了。认识论是四也名色，名色也是。入胎学的说明还是四也名色，名色也是。我刚才说到认识论的是，就是认识论的名色缘识，名色缘识生，就是名色缘识而生，是缘名色而生，那是心跟境，就是心是能言心是吗？境是所言境，心跟境也是互相为缘的。而胎生学那更是了，我们一般的认识啊，都认为我们一般的理解都认为啊，胎生学的是缘名色，名色缘识啊，没有识住胎就留胎了啊，没有名色是也，所以名色坏掉了，是也要离身的，是要离身。我们一般的理解都这样了。其实认识论就这样咯，心跟境都互相为缘，相依相缘的啦。十支缘起说是为了说明爱的因缘，为了说明爱的因缘，推求到四啊，推求四，这个或是认识的开始，就是认识论的认识的主体，因为有认识，这个认识的开始就是认识的主体要是啊，就是或是认识的开始，就是推到这个认识的主体，或者是一起生命自体的开始，就入胎是了。 不管是认识论或是生理学，都已经充分的说明什么了？说明了爱的因缘了，爱的因缘。所以《杂案经》导师举了这一段经呢，所以做了经，导师我看到黑体字了，其事而还，不能过避，因为要说明爱的因缘呢，已经实质都已经充分的说明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